基督徒到底怎么样？基督徒不管在行为呀，或者是教会的表现啊，会逐渐失掉标准。那这个失掉标准呢，是绝对是可预期的。就好像在保罗的时候，他们就归回律法去嘛。你去看《使徒行传》里面的教会压迫，根本就不是罗马帝国的压迫，而是谁呢？而是犹太人的压迫，尤其是信主的犹太人。他虽然信主呢，他们还要守一些旧约的律法啊。那这个东西，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就晓得了，他在教会造成的影响不但是快，而且是全面的。所以保罗才会讲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啊，就离开那个基督的恩召你们的。”啊，去随从给这些世俗小学啊、律法的小学啊，回到他底下去做奴仆。保罗是非常痛心的啊。可是同时呢，连保罗建立的教会、使徒建立的教会，那时候有神迹奇事，对不对？有主跟他们同在，都会这个样子。何况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在中国几个世代下来，就看见有好多的弊病，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看美国的。比较老的宗派，路德会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仪式在里边，圣公会啊，这些东西，在教会里边有很多的遗传，这个遗传都是从某种的说法和某一种的做法来的。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个吃血的问题，在台湾也有这个问题啊，因为台湾南方人很多人吃血嘛，啊，我们台湾很多人吃这个猪血糕。蘸花生粉啊，你们在马来西亚有没有？
我是没吃过。
在台湾就推着车子专门卖这个东西，说是很好吃。像台湾的什么酸辣汤呢，就一定要摆这个，也是摆鸭血、摆猪血，把血当豆腐吃，就是这种。很多的基督徒他就是不吃，那他为什么不吃呢？因为他觉得这样吃呢是不好。因为圣经里面有说，凡物带着血，你们就不可以吃。他们是这样解释这一句圣经。你如果去跟他谈，你会发现说谈不进去的。到今天，可以说国内大部分的教会、家庭教会都是不吃血的。那你问他们为什么，他就说凡物带着血都不可以吃，因为那是他的命。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夏强，你觉得这句话到底什么？这句话是在这个创世纪里头，对不对？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神说的呢？
是那个挪亚
哎，
那
对
附
对，
近，
是带血的肉，因为血就是生命。
哎，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
真的吗？
肉带着血，意思就是说还是生的，没错。
就是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意思嘛。你说你不吃血，请问你有没有可能吃一块肉是完全没有血的，对不对？这个意思是很简单的，就是生的肉就是了。可是你跟他们讲这个，他是不同意的。他明白你的道理，我跟他讲说，你想想看嘛。那这个血是到什么地步？是你看得见的算血呢，是看不见的算血？你杀一头鸡，你杀一头猪，把它所有的血都放了，请问你放了多少血？它的肉里面还有没有血？你煮个排骨汤就知道了吗？那个泡泡马上就飘上来，那个也是血啊。那么你把它捞干净，难道它就没有血了吗？可是这个他们已经没办法听了。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那当然是那个，《使徒行传》，
使徒
那
行传
个
怎
他
么
们
讲？
在开那个会议，
使徒行传怎么讲？第几章？
不，如果不是16，那就是15，第15章第20节、29节又出现过。
你看他讲，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这个我们可以懂。勒死的牲畜，哎，这个我们就不太懂。这个勒死的牲畜和杀的牲畜有什么不一样呢？还有血。那有人说这个勒死跟血有关系，杀了可以把血放，勒死不能放，所以是这样子。这个是写得很清楚啦。这是谁吩咐的呢？这是雅各吩咐的。那雅各这样吩咐，他们信也这样写了，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新约的规矩？那雅各这样写，他写的是白纸黑字，这个又是所谓的耶路撒冷大会。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世世代代的去遵守？为什么雅各这样一句话我们就得遵守？那我们如果认为他说的不对，或者我们可以不要管他这个吩咐的话，你的凭据又在哪里呢？所以对中国人来讲呢，最简单的事就是 放心嘛，他这么写了，我照着做总没错，对不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很简单，而且又很虔诚，是不是？以后我这个人就成了一个不吃血的人啊，不吃血的人在别人看起来，哇，你好有信心，你好为主耶稣站住，但是实际上像这样的人，是你把他叫做一个信心软弱的人呢，还是一个信心坚强的人呢？
那十九节这里他说，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
对，
他好像是很勉强的，好像出于无奈，给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案的那种。
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案，你天气觉得怎么样？
倒没有太多的想法。
那当然了，这东西因为你这个卯足了劲儿去决定去挖它，对不对？可是你看，就像在你家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你总有一天你要面对一个问题，到底你是对，你是不对？比如说你回国去了啊，啊，你这个姨他们都不吃血。他们看你呢，就是好像拿血酸菜汤也可以喝，他们就觉得说你在正道上有问题，就是他们为你担心了。那你也不像他们一样跟大家闹，那这时候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就你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到底谁对。
罗马书第14章这里他说，有人信白物都可吃，但那沦落的只吃蔬菜。然后他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然后他就说神已经接纳了他们。
对。但是我们自己心里面需要知道，我可以接纳软弱的，对不对？你看他这里就把不吃的人叫做什么，信心坚强的还是信心软弱的？
软弱的。
信心软弱。你的规矩越多呢，别人看你好像是越虔诚的基督徒。可是实际上呢，你是越软弱的基督徒。什么叫做软弱呢？你信心不完全。哎，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啊，你看我们今天很多这大弟兄大姐妹他才有规矩啊，啊，他特别拿自己有办法，说不吃就不吃，说不做就不做。
说不喝可乐，我已经不喝了几个星期了。
已经不喝几个星期了，是不是？
我觉得很不错了，对。
很不错是吧？但实际上你要是把这个当成一个信心的必要条件，把它当成一个真理来守来捍卫的话，所以你把它叫做软弱，这到底怎么回事？那难道罗马书这里说的跟雅各的信就是冲突了，那这时候我们怎么看呢？所以这东西啊，你就是得好好的花时间去啊，大学生查经啊，美国人查经啊，他们一般都是比较全面性的这样查过去，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都已经有标准答案了，但是对他来讲不成问题，因为美国人本来就不吃血，你明白吧？
当时我就因为这问题我去查了一下，就新约当中有句话就是说，至此之后这些非情什么都洁净了。
对啊，他是讲的是、啊、
哦，不洁净是吧？
对，凡物都洁净，凡物本来都是洁净的，唯独对那个什么不洁净的人呢、啊，他就不洁净了，是这么讲的啊。那这些都是从道理上来讲，你从道理上来讲，我们是可以明白。可是圣经又有这样的话，雅各又写了这样的信，那你怎么办？那就是去在乎我们了，在乎我们了，什么什么什么在乎我们呢？就是我们这些所谓的高知啊。你得花点时间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像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将来要留的一个功课，就是所谓现在在神学院也好，在教会里面一般把它称为这个耶路撒冷大会这件事情，它实际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一般的看法认为说啊、哦，外邦教会有问题，所以跑到耶路撒冷去请教使徒和众长老，最后呢，哎，雅各定了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一次耶路撒冷教会最大的一个成就。那这个看法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这看法其实是完全错的，完全错。但是他为什么错啊？将来下次就等下场去 find out。这个看法非常重要，很不得了啊！也就是说，外邦教会有任何的问题呢，是要跑到耶路撒冷来找使徒他们定夺。那后来耶路撒冷教会都不见了，使徒也不见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剩下这一封信归附外邦人，这是雅各写给外邦人的信。雅各这个人在保罗的评价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这次耶路撒冷大会真正的意义，它根本就不是个大会，它背后还有一些的意义是写在别地方的啊，但是你要是不是去好好的去读呢， 你就会觉得好像是个无解之谜，因为圣经有这样讲有那样讲，我们就随便大家吧，实际上是不对的啊，实际上是不对的。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些的啊，现在不太有人谈的这些问题里边呢，我们可能需要去稍微多花一点功夫啊，要不然我们也就不用自己聚在这个地方去查圣经啊，因为这个坊间啊网上啊到处都是，大部分的东西大家怎么讲就怎么讲，就这样就算了，是不是？建议这个天启去听一听我们讲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意思，就是说难道这个第一章第二章真的就是像我们现在大家所认为的那个内容吗？还是它完全我们就已经读错了啊？这个您自己得去决定。也就是站在这样一个立场呢，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啊有这个责任要去发掘的啊，我们有这种去用功的责任。那我们上次留给这个大家的题目啊，夏强做的就是讲那个主导文看主导文里面还有什么东西。那我们上次又把这个六章第十三节呢稍微翻了一翻炒了一炒，你大概就知道了，说哇里面恐怕还有很多东西呢是 AI Google 都找不到的，神学院也不教的，这不是说我看到什么东西，而是它真的在圣经里面嘛。那我们今天呢就再往前面去一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办法呢是最笨最简单也最不会错的，就是 open book test， 或者说这种考试都叫做送分题，就是说当耶稣把这个主导文里面的某些字提出来的时候，你只要去 search 一下，把那些字都拿出来摆在一起，你应该就有相当相当大的这个 insight。 你如果没有这样去做呢，你当然就不知道，你做了以后应该就很容易明白了。而且如果这里边有一些什么事情是我们需要去遵循的，你就照着去做就是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很简单啊。那我们今天来挑一个东西是最简单的 open book， 这完全百分之百送分题啊。这虽然是我们上次稍微讲过的，因为但是因为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不在的时候，我们再讲一讲，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个你的旨意，哎，那我们现在就要问了，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是什么？你知道吗？那这时候有好多种办法，有的办法呢啊，比较偏向于这种内在生命啊，灵恩的这一方面的弟兄姐妹就会告诉说，你要聆听圣灵内在的声音，他对你说话，那个就是他对你的旨意啊。有一些人呢是不太主张这样做，因为他说你听了半天，你怎么知道你这个到底是自己的猜想还是出于神的，对吧？他说我们应当以圣经为准。那一旦以圣经为准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所谓神的旨意呢啊是不能够随便用的一个词啊。神的旨意是谁要做的事情啊？是神要做的，神要做的事情。有没有你呢？他那个旨意都在啊，或者说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们一般讲说我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那是我要做的事情。神呢、啊、有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或者有没有什么带领，有什么祝福、对吧？那你先从这个角度去想呢，你大概就知道了啊。我们不能够抓错重点。重点是什么呢？尤其他这里所讲的，愿你的旨意，你的旨意就不是我的旨意啦。就是说神要做的事情，能够他从天上，就是从永远里边，他就预定他要做的事情。啊，他打算好他要做的事情，那愿这一件事情呢能够通行在地上。通行在地上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哎，我可以祷告。那我祷告又怎么样呢？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你这个祷告啊，但至少这个旨意得通行在你的身上啦，对不对？那这样讲是很容易明白的，这应该没错啦。也就是说呢，他要我们这样祷告，意思就是我们人生有一个非常基本的责任与目的，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像新约圣经有没有讲说你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为何啊？不明白的人叫做什么？糊涂人。不要做聪明人，不要做糊涂人啊。糊涂人是什么？他不明白神的旨意为何。这个神的旨意是指什么？神要做的事情，或者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这一生所要成就的事情。 啊，或者我该怎么样的来侍奉他，来跟从他，这个都叫做神的旨意，这就没有问题了。那你说我，那我怎么知道呢？啊，那怎么知道呢？哎呀，我们上次的办法就是搜嘛，搜嘛，对吧？那搜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旨意这个字啊是蛮多蛮多的，可是真真正正讲到所谓天上的旨意的，在旧约里面是相当的少，而且这个所谓天上的旨意呢，啊，我们上次也说过了啊，它这个旨意这个词呢，是和这个喜悦一样的字，就是让神 pleasing， 让神心满意足的那个叫做神的旨意啊。啊，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下桥的小孩回来跟爸爸讲说：“爸爸，报告爸爸，我今天没有偷窃，没有杀人，没有犯奸淫，没有做假见证，没有歧视。”那下桥会说：“好孩子，你遵循了我的旨意，不会的，你不杀人，不偷窃，你不能让我心满意足啊！”开玩笑了。天启也是让你回家跟爸妈讲说：“我没有杀人，没有偷窃，哎呀，没有做假见证。”没有淫乱，是不是？那这个东西还不是神真正要做的事情。让神心满意足的事情是什么呢？在旧约里面一定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言的。那下场可不可以很快的从你的记忆里面把一些最重要的话，
关于神的旨意，
关于在旧约里面，旧约里面预表耶稣基督，那个是我的旨意啊，那个不是我的诫命，不是我的法则，不是我的条例，那是我的旨意，而且明明指着耶稣基督讲的。
到了就是神应许给大卫说将来你的。
对，那个是不错，但是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明明把旨意这个字拿出来，或者把喜悦这个字拿出来，明明指着耶稣基督而言的，不是指着一般的耶稣基督的预言。我现在讲的是也是预言是不错，但是是专门和旨意这个字或者喜悦这个字连在一起的预言，在旧约里边你知道有哪些吗？不是很多哦，晓不晓得？
我目前想不出来。对，
哎呀、最出名的当然是以赛亚书53章吗？53章第十节怎么说啊？
第十节，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
亨通。对，对，那你看懂了没有？有没有看懂了？这里面有几次的出现他所喜悦的是让神心满意足的事情，那个定义实际上是什么？耶和华的旨意。那这个
为什么说这跟大卫有关呢？
我不是说跟大卫有关，是跟耶稣有关。
哦，
直接把这个旨意呢是用在耶稣上，这是在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些用法，都是这样，他把这个字存起来专门用在耶稣的身上。这样你看见了没有？53章第十节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百分之百讲得很清楚了，那个叫做让神心满意足的事情。所以什么叫做耶和华定义或做喜悦将他压伤，想这个多奇怪。你读到的时候，你读到这两个摆在一起，你就应该去问这个问题了，对吧？哎，为什么定义叫做喜悦？其实根本就这个意思，唯有这件事情是让神心满意足的，就是他为我们预备的赎罪祭，能够把罪人带回到他的面前，这个是神的旨意，对吧？那还有呢，诗篇40篇，你看看第六节。
哦，我找到第八个了。
第六节第八节都有。对，
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
祭
非你所要。第八节是，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法律在我心里。
对，他第七节也是很重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这是讲到谁啊？耶稣基督，对不对？这个诗篇是写在前面的，耶稣来是在后面啊。那时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啊。那他把这个旧约所有的献祭叫做什么？你不喜悦的事情，这个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啊。那你到底要什么呢？我来了，而且你为我预备了身体啊。 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所以这个就很明白了。有关于神的旨意和耶稣连在一起的预言啊，它旧约里面不是特别多啊。比如说以赛亚书42:1，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为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
对，这个就是讲到耶稣嘛，一样的。所以他讲到耶稣的预言的时候，他讲得这么清楚的时候，他一定要么他用旨意，要么他用喜悦啊。所以这个叫做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成就的事情。像以赛亚书55:他也讲，我口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要成就我所喜悦的事。这是特别讲到救恩的事情啊。那还有一个地方值得看一看，就是以西结书33:11，就是跟耶稣有关系的，跟福音有关系的啊。这个在以西结书出现了两次。33:11说什么？
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他所行的道而存活。
对，看见了没有？这是指着什么？为什么后来新约会讲神，指神的旨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这是有根据的。那你有了这几个旧约的话，你在看新约的时候，你就晓得它真的是连在一起的啊。那新约开始讲到这个事情是从哪里开始讲的呢？从马太福音3:17嘛。他说怎么回事啊？耶稣受洗从水里出来啊，忽然天开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然后呢，
我说喜悦的，
对，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旨意。这个都很简单的，你就是去搜，你就搜出来，你就知道说哎呦呦，这些事情摆在一起非常的紧密，是没有空隙的。神要我们知道这两件事情是合在一起，旧约的事情在现在就应验了。马太福音12:18就直接写出来了，就直接引了我们刚才念的以赛亚书42:1。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对不对？一样的，到了17:5，就是他们上了变化伞了。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什么？
这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你要是没有什么变化山上的经历，不要太自卑，因为你上了这么高的山，听了话呢，其实还就这么一句嘛，他下来了告诉你了吗？讲来讲去就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听他的话。那你要明白了这个东西，你才晓得说那个时候啊，路加福音这个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使不是要唱诗班吗？你们像我们昨天中秋节你们选的歌啊，你们就精心挑选的吗？那天使唱诗班他难道不精心挑选一下吗？他挑哪一首歌啊？
就是在天上荣耀归于至高神，在地上平安赐给他所喜悦的人。那
什么叫做他所喜悦的？遵心神旨意的人叫做他所喜悦的人。他不是说我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个人，不是那个意思的。但是你如果不去把这个东西稍微搜一搜看一看，你就不懂啊，你再解下去就很危险了，对不对？那平安是归于在神旨意里边的人，这个神的旨意是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人。为什么要这时候唱这首歌？因为现在降生的就是他嘛，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嘛。好了，那你再往后去，你就看见什么东西啊？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会不会背啊？想想背给我们听听看。
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
嗯，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喜悦，是怎么说的？是
圣洁的，
是圣洁，对对对，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行，
如此侍奉，是吧？是理所当然的。
啊，好好好，那你现在在背这件圣经，你就知道了。他说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怎么样？他已经讲神所喜悦的嘛，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对对对，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这句话里面又是什么意思？他用哪一个字来形容他？
身体。
那个当然是个重点。你们如此侍奉，这个叫做侍奉神。什么叫做侍奉神呢？ 不是当牧师，
让身体献上，
这样做活祭。对对，那你们这样做呢？什么叫做理所当然的？就
是应该的，
本来就是这样子，本来就是神的意思，神老早就定了这个意思。哦，那这时候你把这个话再分解一下，你要知道了，他要我们献上的是什么？
自己。
No， 他说的很清楚啊。
身体
。哦。
我们现在呼召人家要不要奉献给主啊？要不要把自己献上？我们都说自己，对不对？或把这个人献上？不是，圣经讲的很清楚，他要献是献什么东西啊？
身体。
那为什么这样说？我以为他要献我的，哇，我全人，我一都献给他，我的时间献给他，我的金钱献给他，对不对？我的爱，我的心，通通归你。哎，他讲的非常非常的简单。什么叫做身体献上？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这么重要？而且这身体是最没用的，可是偏偏哎，神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身体是指真的是身体呢，还是说这个身体是指老我那个身体？
所以呢，你现在会问这个问题，你就要回去再找了，对不对？到底这个身体是说的什么呢？他为什么不用别的字呢？你看罗马书里面保罗什么时候用身体，什么时候用肢体，什么时候用我里边的人，对不对？他讲究很多，他也不是说将我献上，也不是说将你们献上，他 specifically 说将身体献上，而且当他献上的时候，他特别加了一句话，就是你刚才背不出来那句话是什么？
圣洁的。
对，为什么身体献上是圣洁的？因为你把身体献上，你第一个考虑就是说，我这个身体不是卖给罪的吗？我这个身体有什么圣洁的？我这样可不可以呀？哎呀，神会不会悦纳？他马上告诉你，你这样做是圣洁的。为什么是圣洁？那你也需要到罗马书前面去读了。可是神要人侍奉他，他的最终最终的这个试金石是什么？是你的身体。这个奇怪呢，怎么说？所以你看看，这个虽然是 open book， 对不对？我要怎么样遵循神的旨意？答案很简单，我把身体献上。可是你要是把它背成我把自己献上，它就模糊了。
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说身体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告诉自己，我的身体已经没有这个主控权了，是这个意思吗？因为我刚才就在想，这个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就比较直接想到帖撒罗尼迦四章前书四章，就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对，
远避淫心。
啊，
所以我想到的第一个神的旨意比较明确的就是成为圣洁。那刚好你刚才段弟兄在这里说到身体线上，其实跟圣洁有关。
那是。是讲的一点都不错。首先你要知道说，所谓将身体线上就是身体不做什么，对不对？你线上他没告诉你做什么。就已经是侍奉神了。侍奉神的基本是让你的身体去不做什么，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要做什么，对吧？要做什么？那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为什么身体献上才能够被称为活祭呢？
我自己是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身体，但感觉这个地方讲的比较多是哥林多前书的15章这一块。
这个东西你要从罗马书，尤其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好好的读第五章，读到第八章，然后就可以跳到12章，你就知道他所说的身体 specifically 是什么东西。他的身体讲的根本就是啊，他不是在讲教会里面的这种东西，而是说一个人，你的手、你的脚、你的眼睛啊，你的胳膊，他真的是讲这个东西，要把身体献上做义的器具。做的 instrument of the righteousness， 就像你刚才我问你说，啊，你们都很辛苦啊。天启就跟我说，哎，我没参加。我为什么没参加？你是住在休斯顿吗？他说我住在威克。啊，什么叫做没参加？哎，我那天有个考试还是什么，我就没去包月饼。你的什么东西没去包月饼？
我身体。
没，你的身体讲到最后就这么简单。对，
这个是身体。
你的心去了没？你的心可以去了。你的人想不想去？你的人想去。那你到底侍奉到了没有？是在乎什么？你的
身体。身体。
对吧？像我们现在在这里有三个身体，对吧？我们这三个身体就很得意啦。像林老板的身体现在天上，他还在飞机上，他还在天上飞，几乎要被提了。
我们现在有四个身体，小王子。
哦，他进来了，我都没看。所以你看见了没有？直到你的身体侍奉上了，献上去了，不但是不给罪用，而且是给神用。直到这件事情发生了，你不算侍奉。那什么叫做活祭呢？祭一定是死的嘛，这个就是 主要就是在讲下强刚才讲这个东西。以前我们的身体是专门给罪用的，那现在我死了，我对着罪死了，可是我向着神活了，我这个活的里面是带着死的，就怕又死又活，对吧？所以你要是再深究下去呢，有好多好多的东西，你虽然只是把它搜出来，而且是 open book 送分题，但你要知道这个答案，而且真的把它做到呢，那你才能够得分呢。那刚才又讲到说是圣洁的呢，就牵涉到主导文的第一句话了，你的名为圣，那个圣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先不去讲这东西。你再去看再往下，从罗马书以后就到了哪里去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旨意这个字不是出来了吗？啊，这也是送分题啊。那这题比较简单呢，怎么比较简单呢？因为他把答案都写出来，一个是要干什么，一个是不要干什么，只要做到了就行了。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不是很难懂，可是执行上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夏强，你到现在你查验出来了没有呢？你有没有在查验呢？你有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呢？
我现在我听到比较多的应该说让圣灵来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我们是用神的话来查验，
我们现在就是在查验到底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完全还没有得到答案没关系，但他叫你先查验就好。那查验呢是一辈子下去的事情。因为你如果不这样做呢，你一定会怎么样啊？照着这句圣经来看的话，一定会怎么样啊？
效法
效法这个世界。
没错。你如果不把你的身体献上，你的身体闲在那个地方，他一定又会跟罪做好朋友。你如果不竭力的去查验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再一再的讲，这个旨意不是说我要做的事情看神怎么成就，而是神要做的事情或者神要在我身上成就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你要不断的去查验，这个查验的结果会让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句话已经讲得很好。总之呢，它你不是在一个停留的状态，而是不断往前面，不断有一个翻新的看见。好像你每个礼拜不管你干什么，你都会对于神的国、神的应许、我们的将来以及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活呢，会不断的有一个翻新的看见，而且越看越清楚，越走越近。这个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一生需要做的。那么还有什么呢？这个你找可以花很多时间去找的，我们只是举一些例子啊。14章17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又为人所称许。如果神的旨意呢，往往呢，你不但是神所喜悦的，也是为人所称许的。这个你可以看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时候，那耶路撒冷教会在斯提凡事件以前呢，他们大家房屋公用呢，你看他们家上成千上万的人，所以他们那个成了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市集啊 supermarket 里面最大的买家，他们成了那时候的 Amazon 了。圣经怎么讲的呢？圣经说呢，他们得众民的喜爱，这个众民是讲到还没有信主的人。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需要去想啦，到底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啊？我们不要讲远，我们就讲现在。如果现在基督徒主要的作为就是去反堕胎、指责同性恋，那这个我们心里面觉得没问题啊。这是什么？公义，这是真理，我们是在服侍神，而且我们认为这样做一定是神所喜悦的。可是你再看看呢，这个是不是和平？是不是有圣灵中的喜乐？尤其呢，别人怎么看我们？如果对不上这些标，那你要认为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本分，这是神的喜悦，这是神的旨意，别人不见得会同意你哦。
那我也想问一个问题，你刚刚讲到的就是说在堕胎、在同性恋当中， 我们确实首先要捍卫我们的圣经里的真理嘛。我以同性恋为例子。
对。
但是确实这时候大环境来讲，很多人他们都现在都会赞成于这种的事情。
对。
我们需要捍卫我们的公理，但是如何保持好这样的一种平衡呢？
哎。
但是如果我们去捍卫了这个公理，那肯定有很多人他们也是对于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其实我周围也会有福音朋友，你想。
对。
这种人呢太了解一点圣经，那他这时候又看到我，诶，你这人圣经里有明确说明不可以同性恋，但你这个人你的态度怎么又这么的模糊不定呢？相当于两边都有问题了吗？
对，这个讲就一定会遇到非常实际的问题。夏乔，你认为怎么办？
我是觉得同性恋，我们的立，就是我的立场很简单，就是肯定是不支持。那不支持归不支持，但就是说如果有同性恋的朋友来的话，你跟他做朋友，我还是要跟他做朋友。那分享也不会说跟他分享圣经啊，他肯定也知道圣经说是反对的，但我还是愿意跟他做朋友，然后也愿意跟他来往，帮助他认识圣经。但不是站在就是说你是一个罪人的角度，我是一个义人的角度，不是那样。而是说我也是罪人，然后当我就说更多的是个人的见证吧。所以我觉得这是平衡点，至少我要跟他说我其实也是一个罪人，神怜悯我，然后我今天愿意怎么样怎么样。那你的话，我不是同性恋者，所以我不理解你的那个情况，但我愿意听你的故事，我也愿意跟你分享圣经是怎么说的，应该要怎么做。那接下来他什么反应什么态度，那取决于他了。我不能改变他的思想，也不能改变他的方式，我只能做我的见证。
那小丸子老师呢？小丸子幼儿园老师，也是我们要对他尊敬。愿意从事教育事业的人越来越少，你知道休斯顿有多少老师都亏？
真的是，真的是，老师天天在找，根本找不到。
对，老师是现在变成最危险的工作。
天启弟兄的问题是说，是说不信主的人看到我们信主的人态度不明确，让他们觉得那个
疑惑。这个就是对，
我只是觉得我们是没有办法左右别人怎么看待我们的，因为他们的想法一定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我们自己就是像罗马书说，心意就是我们有没有查验神的纯全的旨意，人家也是看得出来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不完全在于我们对待人的态度，我们还有很多面，对吧？就像我教过那个同性恋，我教过现在很多同性恋的孩子啊，不是同性恋们的孩子，对吧？
不是幼儿园都开始同性恋，那你很先进，
吓死人家了。就是说，
他们收养的孩子，
同性恋家长在跟我交流的时候，我不会显出我觉得你们是同性恋，我对你们的孩子另眼看待。但是这个不表示我不认为同性恋是罪，就是说这个东西本身是说，但是我如果尽心的教了他们的孩子。那么如果有一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或者说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或者任何的情况下，这个对他们就会有触动，不在于说我是不是直面跟他们冲突啊，或者说哎呀你们不知道同性恋是罪吗，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去跟他们说。但是包括那些孩子，我不能看他们为同性恋的孩子，而是他又是一个孩子，他神带他到这个世上来，
是
有他的意义。他们已经在同性恋家庭了，那如果他们还没有一个好的老师，那不是就
更惨
了吗？
对，他们这个孩子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从中国的孤儿院领来的，到这里碰见一个不基督徒老师，对吧？
对，而且这些孩子其实他们是很清楚自己家里的特殊的，所以说呢，他们就会去跟人家辩论。我个人反而觉得这种辩论对他们是有益的，因为他们会，但是他们就需要有好的人去引导他们，要不他们就会陷入到他们家庭的这个状况当中嘛。对，
像这里的问题呢，我们需要避免几个这个误区啊。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就像刚刚天启提出来，这是常常在我们这几乎是一谈到这种问题就会提出来的啊。比如说这个工作跟信仰中间的平衡，哎，没有平衡，对不对？像这种问题有没有一个平衡，你要去找平衡的话是没有的啊，但是要找榜样是有的。 榜样是什么，或者他也没有标准，标准是有，刚才我们念的罗马书十四章就是这个标准。那榜样有没有呢？当然有了，请问你今天的同性恋猖狂呢，还是当年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罗马帝国的同性恋猖狂？当然是那个时候猖狂的太厉害了，那时候罗马皇帝都是同性恋，那时候罗马的贵族他们都要养一个同性恋的孩子，你懂的意思吗？不堪入目的作为啊。
中国古人也很猖狂的呀，就是这个世界就没有好过。
对呀、那他们那时候是非常严重的，你都可以在他们的这什么盘子啊壁画上都看见，那是非常恶心的东西啊。然后他养了这个孩子啊，都是男的啊，把他养到一定的地步，把他玩够了还要放他自由。那在那样的社会里边，保罗他们怎么做的，教会怎么做的，可不可以找到榜样？他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他们没有做的你稍微小心一点，他们没有去示威，没有去立法，没有去这个抗议，结果到最后整个这个希腊罗马同性恋的风气有没有被翻过来？被翻过来了。什么东西翻过来的？福音翻过来的。那不是立法，不是示威，不是抗议翻过来。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喜欢走这条路，好像我不做这个事情呢，我就不捍卫真理。他这里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你如果做得好的话呢，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缺一不可。然后呢，不但是神所喜悦的，也是为众人所称许的。哎呦，这个标准很清楚，可是你要找到实际的实行呢，你得好好的去摸索一下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不要太听这些美国教会各种发起运动的这个声音。现在太多人跟你讲，你如果不这样做呢，你就不是个好基督徒啊。他们要训练整个的孩子呢，就是专门跟这种罪恶来对抗。但是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你这样征战反而就是把福音的脚啊越缠越紧，让我们越走不出去啊！当时保罗使徒他们都不是这样做的，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讲神的旨意啦。你们是听累了我们就停了，因为这个东西是讲不完的。那还有什么东西呢？你看这个啊，哥林多后书，我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单从喜悦这个字去搜啊。哥林多后书六章九节，保罗讲他自己，无论是在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或者说我立了志向，我在这个世上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神那个天上的旨意，对不对？你如果这样去看的话，你就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要我们祷告。这里面的内容太多了，你什么事情你要知道说神的旨意，要查验到底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怎么做，我自己又应该怎么办。那这个东西你是要立志的。所谓立志呢，就是说别人没有给你答案，你自己要到神的话里面去慢慢把这个答案找出来。然后找出来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你非常的孤独，你跟主流文化不合，所以才有励志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神的旨意是需要花功夫去寻求的，而且是在圣经里面寻求，不是往自己肚子里面去寻求，往自己的想象里面去寻求。那你再往后，以弗所书一章五节，这个就非常重要了。他说，又因爱我们，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这句话到底怎么翻译啊，很重要啊。以弗所书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凡是跟旨意有关系的，什么喜悦啊、旨意啊、知道啊，通通都在短短的一段话里面了啊，所以是非常重要。但这个就是比较从神那里怎么看他自己的这个所谓天上的旨意啊，你的旨意在天上通行在地上，对吧？在地上通行如同行在天上。那你如果是碰到预定论的人，他一定会拿这句话来跟你讲。他说，你看，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这句话什么意思？怎么分解这句话？
我看到的就是第五节他说的预定。
预定什么？
神早就预定好，要借着主耶稣，让我们信靠他的人得儿子的名分。
啊，对对。
也就是说在起初的时候他就预定好了这。
所以他这个预定是预定什么？预定的重点是什么？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这件事情。
对，
他预定这些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到最后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这个预定有没有旧约的证据？有啊，我们刚才读了半天就是这个啊，那是他的旨意，他所喜悦的，对不对？所以保罗才会这样讲嘛，这个就是他所喜悦的旨意。他预定什么？预定末世的人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他不是预定什么？他不是预定哪一些人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叫他们信耶稣基督。他更不是因为他喜悦啊，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啊，我们这些人是在他预定得救的喜悦旨意里边呢，所以才让我们信耶稣，他不是这样子的。你看见了没有？这个非常微妙。可是你要是心里面存着预定论，你一定要那样去想的话，你马上就看不见刚才夏乔所讲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是从哪里来解释呢？从文法上来解释，这个话并没有别的意思在。他所预定的是借着耶稣基督得这个，他不是反过来的预定，预定某些人得，所以让他信耶稣，对不对？那个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预定了，所以你就知道他错在哪里。那为什么会这样错？因为他没有去看所谓天上的旨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旨意是从前就已经有的，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了。那个旨意一向不是在说哪些人得救，神已经讲了，我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对不对？我断不喜悦罪人死亡。所以你看看啊，这个难不难？不难啊，因为我们刚才看了，这个神的喜悦在旧约里面就这么几个地方，你把它摆在一起已经完全解答了他们要问的问题，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就是什么？定义将他压伤，以他为赎罪祭，是耶稣基督，不是某一个人。那讲到神所喜悦的在人身上，他反而说呢，他不要一个人沉沦，我断不喜悦罪人死亡，讲得很清楚的，在先知书里面讲了两次至少啊。你看见了没有？为什么我们这样的查考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自己这样去查的时候，你就有把握了。你说，哦，就好像石头落地一样，真是这个意思。那底下在以弗所书五章就是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这样差不多了，你愿意去找的话，那你还可以去找旨意啊。旨意是什么呢？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既定的旨意。旨意是要你们行善受苦，旨意是要你跟太太好好过日子，呵呵，旨意是什么？这都是怎么讲啊？宋提芬，他你看到他这个旨意去照着做就是了。嗯，旨意是叫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旨意是叫你们受逼迫啊，旨意是要你们受锻炼。这你把它查出来以后呢，基本分都已经可以达到及格了。嗯，你如果不做这样的功课啊，尤其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上次跟大家讲的这是半开玩笑，可是也是真的。见了主耶稣，主耶稣问你说我不明白啊，我愚昧啊，我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呢。主耶稣跟你说，那你怎么不去搜呢？你怎么不用 search engine 呢？今天因为大家大部分人不在呢，我们就稍微聊到这里，好不好？他没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不做。但至少你要能够看出来现在的主流做法有哪些的问题，跟圣经不一样的地方。啊，圣经是我们终极的榜样，又与历史做证据，的确是借着福音把哥林多的淫乱，那些希腊的神庙里面的妓女都不见了，同性恋的娈童都不见了，的确福音把它翻转。因此我们也不要怕啊，我们也不是真的需要拿一个办法出来，他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就是他没做的我们就不一定要去服从，就是这样子。
我们也讨论到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嘛，
对对对，
这个雅各的这个看法他们是有错的，实际但是实际上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基督徒不在欧洲那边确实也开了好多次大会，我们现在其实也有沿用了很多那个时候包括马丁路德当时他们的一些用的办法。像这样子的大会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是神的旨？
所以你想，第一个我们第一个要找就是说，像这样的问题圣经里面是不是已经早就告诉我们了。他就说呢，连保罗自己都讲说，你们效法我不可过于圣经所记。他一方面要我们效法他啊，他说你们要效法我 你们效法我就是效法基督啊，他这个把握是非常大的，因为神真的设立了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人啊，把他从一个杀人犯啊逼迫基督教的人完全翻转过来，然后把他变成在外邦教会在外邦人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教师啊，他是我们的使徒。可是连他都说你们要效法我的时候，你要验证圣经，你不要超过圣经所记。那我们今天你在讲的，我发现这个天启是非常灵光，你问的问题非常好，极为重要。这问题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神学教育，我们今天我们在所一般讲的所谓的教会历史，通通都是这个白种人欧洲教会的历史。然后他们对于这些东西，简直就是好像这是不容置疑的，这东西绝对是对的，实在是就是这么回事的。包括这个什么大会什么大会，你知道第一个大会耶路撒冷大会根本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所谓的大会。那第二个最出名当然就是这个公元322年呢，这个君士坦丁召开的这个尼西亚会议，对不对？那个会议到底是什么东西，对吧？你们不能人云亦云啊，你这个东西很简单，你只要上网去搜一下你马上就知道了，只要深度去看一下更原始一点的资料。我们现在念书的人，尤其你在美国念过书，你就第一重要就是 bibliography， 到底你这个资料从哪里来的，那一个说法又是谁开始头一个讲了，到底是从哪来的，这个东西你要去找。那你去找到这个君士坦丁召开的这个会议，你马上就会发现他请的人很多啊，来的人很少。那他请这个会议是干什么？他是不是一个真的所谓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还是他只要借着政治的力量来掌权，把罗马帝国重新统一在一起？其实明眼人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他所召开的这个会议，然后你再看他主耶稣讲的，看他的果子就能够认出他的树来。这个会议的结果是什么？马上有些人被打成异端，被赶出去。那这些人难道是不信耶稣的吗？不错，他们在真理上有偏差，对不对？你可以说我姨妈她就是不吃鸭血汤，可是她是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是。那个尼西亚大会马上就是，所以连不信主的历史学家都说，从那一个大会开始，从那一天开始，教会从受逼迫的变成逼迫人的，这是最经典的对那个东西的解释。那你再说我们什么尼西亚信经啊，那你去看看尼西亚信经里面少说了多少东西啊，少说的东西可多了。尼西亚信经造成的遗害是什么？就是他说大而攻之的教会，那个就是什么罗马教。就不用再别人跟你讲了，你知道任何人去标榜这个东西，你就知道他的知识有问题，他的知识不完全，他也违背了圣经的这个教训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你所问的这个问题里面所隐含的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已经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完全了？
那肯定是启示完全的呀，哪怕到后面所讲述的任何一个会议，实际上都是从圣经里
对，他名义上说是，但实际上呢，你放在圣经的对照底下一看，你就知道不对劲的啊。路加之所以记下来那些雅各的信，你看保罗到后来他有没有把这封信拿到每一个外邦教会去？他非但没有，他反而在别的外邦教会里面批斗雅各，批斗的是非常厉害，因为他讲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就是什么呀，奉割礼的人，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就是很替他留面子了，就没把他揭穿而已。他也说那些有名望的人，指的主要是谁？雅各。有名望的人跟使徒，他们并没有加给我什么，反而看见我在外邦人的中国。所以雅各他们的想法是说，什么是外邦人？外邦人呢，信耶稣就是怎么样啊，变成犹太人就行了，很简单的。所以雅各那封信里面最刺耳的其实不是这几个条例，而是说呢，只要，那是最可怕的话，只要吩咐他们就行了。雅各对外邦人的期望就是说，你不要犯这几条诫命，就像不要杀人不要奸淫一样的就行了。我们对你们外邦人的期望是很低的。那你再看看我们真正的外邦使徒保罗对外邦人的期望是什么？要长成基督的身量，他要我们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要我们知道啊，所蒙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在我们身上所显的大能大力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 那个是真的神的心意。这个雅各这封信他那一个只要就已经是露出马脚来了，所以你后来就完全看不见保罗拿这封信来干什么。那能不能吃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保罗从来不这样吩咐你。能不能吃祭偶像之物，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用了三章关讲这件事情。他告诉你说为什么不吃，其实是可以吃，但是我为什么不吃，我能吃为什么要被人家论断，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就是说我们怎么看这些事情，不但圣经已经把答案给我们，我们应该怎么看，以及这些东西的比较呢，通通都在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手里边。你不能说圣经有这句话，对吧，雅各写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成我们的金科玉律了。所以这些东西是需要有知识的人去辨别一下，那到底什么才是对的，到最后圣灵会在我们心中印证。但是这工作如果我们不做啊，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分辨一下呢，别人不会替我们做的。由于这种白种人为主的这些神学教育，他们是觉得说他们早就得到完全的答案，没有问题，你们就跟着走就好了。这其实是有它的危险的。
并且还有别的问题吗？
哦，没了。
嗯，就这样你就知道你要读圣经啊，是真的是要花好多好多的功夫，你才能够找到不是平衡，而是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要不然我们也只能够做一个平平庸庸的基督徒，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儿女，我们整个世代只能够就是一堆韭菜，就是这样子了。你说是不是信主？是信主了。因为别人对我们没有期望了，这当初解放之前之所以会有这种中国教会要独立起来啊，那就是因为西洋的外国人的教会对我们没有期望。我就是有多少中国人信主就好了，你知道那些什么。那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那时候他们这些传道士都留在五口通商那边，对不对？那戴德生他当然做了比较多的工作，可是真真正正要把神的心意带到中国信徒中间，还是像王明道、尼托生他们这些人。因为他们不甘心就是外国人给你们讲的这一套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还是在一样的问题里边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假如说带了一些黑人信徒在非洲传道，你会不会对他们有很大的期望？不会，这是难免的事情，难免的事情啊。你觉得他们文化程度不够，他们不懂，是吧？他们也不晓得什么是教会，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教会，什么是牧师，他们不知道的。所以对老美来讲呢，他们也不会很看重我们的想法。那我们自己需要好好的去圣经里面去找一找，到底基督徒应该是怎么回事，教会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才会开这个学习班。因为威口这个教会呢，显然在主的恩典底下在长，那往下怎么走呢？没有人给我们画蓝图，你知道吧？所以弟兄姐妹需要自己能够从圣经里面所谓的分辨好歹，长大成人啊，大家有一样的看见，知道哪些问题是已经有答案的，哪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才不会瞎摸。你瞎摸的情况很容易一下子就出问题了啊！那我们谢谢大家来参加，
好，拜拜，
拜拜。